诗篇四十一篇，当你注意看圣经的话呢，它往下就是诗篇四十二篇的是第二卷。我说诗篇一百五十篇一共分成五卷啊，那四十一篇呢是第一卷的最后一篇，也是个结尾。那因此，从整个诗歌的结构、内容各方面来看，有一些值得我们的提醒。那这首诗歌一开头写的是大卫的诗歌，交给领长，就是诗班的班长。那其实诗篇第一卷有四十一篇，那四十一篇当中只有第一篇、第二篇呢，一方面没有诗题，就是说没有写作者是谁。不过一般的学者都公认，整个诗篇一百五十篇来讲呢，好像当成一本书一样的。所以第一篇、第二篇事实上是整个诗篇的序言。那没有作者的原因，就是事实上第一篇、第二篇的作者就是整个诗篇的总编辑，谁不知道，他没有写名字。虽然有很多的猜测，犹太人认为整个的旧约的总编辑是文士以斯拉，那诗篇是不是他编的呢？不知道，我也不重要，但是他是整个的一个序言。那等于说从诗篇第三篇开始才是第一卷整个的一个内容。那从第三篇开始，你会注意到从第三篇一直到四十一篇，这个三十九篇诗篇当中，除了两篇以外，所有的作者都是大卫，都是大卫的诗歌。那有两篇例外没有写名字，第一篇是什么呢？第九篇，诗篇第九篇，第十篇，抱歉，第十篇没有写作者。那很多人认为第十篇跟第九篇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因此他的作者事实上就是第九篇的作者还是大卫。好，整个内容来看，你看第九、第十事实上有一个很紧密的相关性。另外一首诗篇没有写作者的是诗篇三十三篇。那同样的，诗篇三十三篇跟诗篇三十二篇之间也一样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那诗篇三十二篇作者是谁呢？大卫，大卫的训诲诗。那所以，那譬如说，为什么说三十二篇跟三十三篇是连在一块的呢？你注意看哈，很多圣经它之间彼此有一个接缝，一个接缝，好像衣服，你缝衣服缝个口袋缝什么，还有一个缝线。那三十二篇跟三十三篇的缝线在哪里呢？就最后一节跟第一节，你注意看三十二篇第十一节，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三十三篇第一节，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的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就注意这两篇 这两节之间是不是80%到90%的内容是一样的？义人要靠耶和华欢乐，三十二篇三十一节，十一节是这么说的，三十三篇第一节也是这么说的。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三十三篇第一节，正直的人的赞美是合宜的。所以这就是接缝，所以它让你知道这两个是紧密的接在一块了。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首诗篇，也可以分成两首。所以如果这样算的话呢，除了诗篇第一篇、第二篇以外，从第三篇到四十一篇，有三十九篇的诗篇作者都是大卫。所以我们上次曾经提到过，第一卷、第二卷的结束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大卫的祷告完毕。比如说这是大卫的诗篇，那第一卷几乎是除了第一篇、第二篇以外，100%是大卫的诗篇。那诗篇第二卷大多数的作者是大卫，那一样也有一些是没有写作者名字的。那有这样个背景，你可以了解到诗篇四十一篇应该也是大卫的一首诗篇，这个一般的学者来讲没有太多的争论。那么如果是大卫的诗篇，那这篇写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背景呢？这边只说是大卫的诗歌，可是他有提到说他生病了，他生病，然后他也提到说第九节提到他自己的朋友，他依靠他吃过他饭的后来用脚踢他，表示他被他的最亲近的朋友背叛。所以种种的加起来呢，很多人认为最可能是大卫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那么待会会提到 他有一个非常亲信的，算是他的军师，也是他的智囊团，首席智囊团。然后那个人在他晚年的时候背叛他，然后那叫做亚西多佛，然后他曾经设计要想办法去帮助亚沙龙杀他的父亲，就是大卫。所以这种事情，你最亲信的朋友跟你三四十年的老朋友，最后不但背叛你，而且替你的仇敌设计要来杀你，所以你可以想象对于年老的大卫的想法感情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诗篇有这样一个背景，它是晚年的时候所写的一个诗歌。那么但是固然可以反映出他的背景，但是人生，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人生，总有一天你会老，你会生病，我们有生病的经历，然后有可能我们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最亲密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同学把你出卖了，那时候心中的感受，这首诗篇能够反映出当你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你怎么样去面对，你怎么样去回应。那因此诗篇，我们常常说历史书是用过去历史的故事成为教训，成为今天的警惕，诗歌智慧书都是当代的，当代就是说不管诗人什么时候写的，他所描述的都是此时此地我们每一个读的人，我从心里面有一个共鸣，有一个反应，好像就觉得就说到我心里去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他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读诗篇，他可能也读别的新约旧约圣经，可他先读一篇诗篇然后再读别的。因为诗篇不但是一个祷告，而且是读的人好像从心里发出来的一种祷告。我自己也常常觉得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好像词不达意，不知道该跟神说什么，诗篇就不多不少把那几个字就描述出来了，好像多一个字太多，少一个字太少。所以诗篇常常是一个对读的人来讲，他不是读过去的历史，不是像先知书提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是指今天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所以诗篇41篇所描绘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可能他在生病的时候，众叛亲离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当中很多的朋友可能你一辈子到现在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形，不要太高兴，总有一天等到你，等到那一天你回头再来读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很有感触啊。可能年轻的时候你读这种诗篇，你也没生过病，没有被男朋友背叛，你再都不觉得怎么样，等到那个时候你就发现这样的一个诗篇真的是好像摸到你的心，好像能够代替你把你所有的一些感受呈现在神的面前。诗篇就是这样一种祷告。那诗篇41篇呢，其实我知道除了第13节是不是这一篇的结束，是这一卷的结束。我们上次提到过第二卷的最后一篇也是一样，它有一个总结啊，所以那个不是属于那个诗篇的最后一节，72篇的从18节到20节那是它的总结啊，一样。那这一篇的每一卷啊，五卷的诗篇的最后一卷的诗篇的最后一篇诗篇的最后一节或两节，往往就是那一卷的结束，不属于那个诗篇的本身。所以因此41篇呢，除了第13节有这个特征以外，前面分成12节，12节基本上分四段，每三节一个小段，基本上是这样。那只是头三节跟尾巴的三节，一个是开头，一个是结尾，那中间有六节，分享小段，大概是这样。但是你会注意到很特别的是，第一段跟最后一段，就头三节跟最后三节呢，基本上的一种诗篇的基调，就基本上这首诗歌是一个什么样的诗歌呢？是一个感恩赞美的诗歌，感谢的诗歌啊，第一段跟最后一段。可是中间的两段很像是哀歌，哀歌就是一种在患难中的哀叹，然后他就提到说他的仇敌，比如说第五节，我的仇敌用恶言的议论我，他说我什么时候会死，我的名才会消灭呢？他来看我的时候说假话，心存奸恶，走到外面才说出来，这是向神发出怨言， 神啊，你看看我的这些朋友，我的仇敌，他们心里何等的诡诈，他们这样说，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哀歌。可是整首诗篇是哀歌吗？你就注意到头一段不像是哀歌。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使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一种感谢和赞美的。那最后结束的那三节也是一样，第十节，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的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所以这边是提到神的保守，神的扶持，神的搭救，等等等等这一切啊。所以这个头尾是一个正面。所以这首诗歌在学者当中，在想要把这首诗歌归类是什么类的时候，很多人说从中间这段来看很明显是哀歌，可从头尾来看它不纯然是一个哀歌。所以它是在患难中，所以发出一个哀歌，但是却充满了一个赞美。它像是一个三明治一样，包夹的头尾是用正面的感谢和赞美开始的，中间夹了一段，的确他生病了，的确他的仇敌出卖他了，可没有因此失去信心，反而是用感谢赞美开始，用感谢赞美结束。这是这个诗篇的一个特征，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当我们向神发出祷告的时候，特别当我们在一种困难的状况下发出祷告的时候，记得从这首诗篇，从大卫身上学到这样的教训，那就是说在患难中我们却看见神的保守，神的手在那里。因此他第一节的开始，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其实在希伯来原文的第一个字不是眷顾，第一个字是有福了，或者你用文言文来说，福哉，有福的人。其实在很多地方我们中文的翻译为了这个语文上的表达清楚一点，所以我们往往把这个字的次序做个对调。但是它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是有福了，这个字的话表示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那其实在很多的经文，不但是旧约的希伯来文的诗歌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譬如说我们很有名的登山宝训八福，我们的翻译是心里贫穷的有福了，其实它原文是有福了心里贫穷的人啊。这个次序对调呢，你就知道这个气势很不一样，他宣告有福了啊，是开始的。那诗篇的第一篇特别的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把那个字不但放在后面，放在很后面。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血脉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可是第二节的最后一个字，其实在希伯来原文是第一节第一个字。那我说是为了中国语文的表达方式，可是可能失去了他原来他要表达的一种气势。整个诗篇开始的第一节，有福的人啊，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血脉人的座位，相反的他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他原文是这个意思。所以第一篇诗篇的第一节是有福的人，那同样41篇第一节应该是有福的人啊，他是眷顾贫穷的，所以他遭难的时候呢，耶和华必搭救他，他是用这样的意思。而且不单是在这里是放在第一句话的第一个字，而且很值得注意的，学者们注意到，就是说我说诗篇有五卷，这是第一卷的最后一篇，那么很多学者注意到第三卷的最后一篇是诗篇89篇的第三卷的最后一篇，它也有这个字，就是有福了，只是它没有放在第一节，它是放在第89篇第15节，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那同样在这一节里面原文也是有福了， 那个懂得向你欢呼的人啊，这样。那么在这第三卷的最后一篇哈，然后在第四卷，那就是106篇，也是一样，它不是放在第一节，但在106篇的里面的第三节也有提到这个字，有福了。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同样，在那一节里面，有福是放在前面的，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每次都放在后面，这是为了练起来好像比较顺一点。那第五卷诗篇的最后的结束，不是用一篇诗篇结束的，而是用一连串的，我们叫做哈利路亚诗篇。那哈利路亚诗篇的意思就是说，每一首歌的里面啊，从诗篇144篇开始，一直到最后结束，每一次都常常重复一个：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其实，在希伯来原文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所以按那字来翻译，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希伯来原文就是一个字：哈利路亚。所以在这些结尾的这些诗篇里面，比如说诗篇146篇一头的第一句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最后一句话146篇第十节最后一个字，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它是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诗篇147篇第一句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然后147篇的最后一节，二十节的最后一句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148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也是哈利路亚开始的。148篇的最后一节，14节最后一句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149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149篇最后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还是哈利路亚。150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150篇的最后一句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所以这几篇诗篇被称为哈利路亚诗篇的意思在这里。那因此在最后的这几篇当中，有福的、有福了人等等这句话呢，就出现过两次，一次是144篇的第15节，就最后一节，有耶和华称为他们的神，这百姓变为有福。还有146篇的第5节也有这个字，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福了这个字，希伯来原文有两个字，有个字是比较常用，整个旧约圣经那个希伯来文出现过70-80次，另外一个字用的比较少，大概不超过40几次，其中25次是用在诗篇的。那这个字我说在诗篇中，在别的地方也出现，可是在每一卷的最后一个一首诗歌一定有这个字，有福了，就表示它这个字在用的是有一点特别的含义，而且通常是在一种我们叫做训诲诗里面来用的一首诗歌。那种种的一些情况和背景呢，提醒我们就是说有福了不但是一个代表神的祝福，因为是训诲智慧诗的意思，表示说要好好听，什么样的人是蒙福的人呢？下面所说的这些人就是如此的有这个特征啊。所以这个41篇的第一个字是有福了眷顾贫穷的人，第二个字很特别的是我们翻译成眷顾贫穷的，好像是看顾贫穷的，表示这个人有一个怜悯的心，可是事实上这个字除了这里以外没有一个地方翻译成眷顾的，相反的诗篇用过很多次这个字，其中在单单在诗篇中的诗题就常常提到这个字，就是训诲诗，训诲就是这个眷顾。所以大多数在这个字希伯来语在圣经上应用的话，除了这里以外几乎没有特别别的地方翻译成眷顾、看顾、保守的意思，而大部分是翻译成训诲或者是智慧，或者甚至翻译成精明。譬如说大卫他打死哥利亚以后，扫罗王立他做护卫长，那无论到哪里出路，大卫都做事精明，那个字就是这个字。可是为什么这里用来做眷顾呢？就是因为 他提到贫穷的，或者翻译成软弱的人，我们叫那叫弱势族群，比较软弱的人，他需要帮助的人。那么他对这种人，如果说对这种人很精明，什么意思？他总不会欺负他吧，他不会占他便宜吧，他肯定是一个正面的。所以如果对他们有一个正面的，那应该是照顾了，所以眷顾了，看守了，保守了，是不是很合上下文？可是因为这个字本身有一个训诲、精明、智慧的意思，所以他强调的不仅仅是从同情心、怜悯的心来照顾贫穷的人，表示他是有智慧的来对待这些贫穷的、软弱的、需要帮助的人。那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对于社会上各种有需要的人是应该凭着爱心来帮助，可是不要忘记有的时候你要怎么帮助他，要用一点神的智慧。所以世界各国都发现一个问题，只要社会福利很好的国家，那个国家就很懒惰。所以福利制度是为了帮助穷人，可是却有很多人因为人的罪性就滥用福利制度，以至于我就不上班。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消息，全美国现在拿这个叫 food stamp， 就粮食券，因为贫穷的时候有粮食券，全美国有将近5000万人拿粮食券，他们都不上班，因为粮食券发的现在比以前宽松很多，很容易拿，所以现在拿的人数是以前的10倍。而这些人明明可以上班可以做事的，他为了取得这个他不上班，他发现拿这个比上班赚还多。比如说你去麦当劳1小时几块钱，然后算哎，不过1-2万，拿着粮食券可以拿2-3万，那你说你还做事吗？你去麦当劳你就拿不了这个，他干脆就不去麦当劳了，活都不干了。所以因此你可以帮助贫穷人，可是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呢，你可能是害了他一样。所以圣经上提到要眷顾贫穷的人，可是这个字通常是包含着用属灵的智慧做一个正确的判断，那样的去照顾是真正对他的照顾啊，有这样的意思。那在我们中文看起来不会看出这个字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奥妙，但是事实上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需要照顾贫穷的有需要的人，但是怎么样用神的智慧来帮助他，最后是帮助贫穷有需要的人能够自力更生，对不对？那你养育孩子也是一样，我们应该帮助孩子，甚至我们帮他出学费最后呢，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就变成啃老族，一辈子吃定米了，那你这个帮助恐怕你是害了他了。所以诸如此类的，我们需要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可是怎么样用神所赐的智慧去帮助他，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需要学习的事情。而这个以智慧以各样神给他的聪明去眷顾贫穷软弱需要的人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反过来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那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提到，连续的人有福了，他必蒙连续。你怎么样对人，神怎么样对你，你能够以爱心来帮助别人，神也一样用爱心来帮助你。可同样的，神帮助我们的时候，神不一定宠坏我们，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但神可能容许我们经过某一些患难、某一些困难，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神不会为了要帮助我就把所有的困难都拿掉，所以你不要奢望神会让我不经任何的困难。神不是要让我们活在无菌室里面，神有时候让我们经过困难，但他仍然是在照顾我们。正如我们应当怎么样用智慧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一样，神也用他的智慧帮助我们这些软弱需要神帮助的人，但是神一定搭救我们。他下面形容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为什么说交给仇敌遂其所愿呢？那就是回应到后面等一下会提到的仇敌用各样的毁谤的话、讽刺的话、讥笑的话等等来压迫他，那他们就希望说他干脆死了算，不要让他遂其所愿。所以呢 不会造成那个结果。然后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必给他铺床。我读到第三节的最后一个句话的时候，哦，很窝心呢。你有没有碰过一种情形？你生病的时候，有人帮你铺床啊？看谁帮你铺床了？如果有一天是你的女儿啊，你的儿子个子小小的，好，爸爸生病了，帮你铺床，铺的不怎么样，心里是很感动，对不对？哦，他给我铺床哎，现在是上帝替你铺床，哇，这个是。五星级旅馆也没有这种待遇啊，对不对？他用，所以我说诗篇有时候用一些字是一个非常传神，而且常常用字遣词哈，会让你觉得哦，你从来没有想过用这样的方法说神怎么照顾我呢？神除了各样那样的帮助以外，在我生病的时候，神替我铺床，真的是超乎所有的想象力。但是我会觉得读到这句话，就心里真的是感受到。神如何的在我们软弱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我们，甚至好像很亲切的很贴心的帮你铺床。然后我们生病的时候他必扶持我，所以你会发现他连续用了好几个那种字眼，比如说耶和华必搭救他，第二节耶和华必保全他，第三节耶和华必扶持他，甚至替他铺床。他用这几个正面的字眼来形容这样一个有福的人的福是什么？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来帮助他。可是因为这样一个人是眷顾贫穷的人，所以神也因此反过来怎么样来帮助他、带领他、扶持他、保守他等等等等的一切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反映出耶稣在八福里面所提到的连续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神必以同样的恩典，甚至更大的恩典、更大的连续、更大的安慰、更大的保守来回应他，来帮助他。那第四节开始到第九节两小段基本上都是一种哀歌的形态。哀歌就是当我们在不但是软弱无助的时候，有时候是求告无门的时候，你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向神倾诉啊，所以一样，圣经上诗篇里面有几个字哈，是只有诗篇用过的，倾心吐意。我发现中国的诗歌很多，可是我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中国的诗人会用这四个字，倾心吐意。其实，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好像把水倒出来一样。那倾心吐意就是把你整个的心情当中。喜怒哀乐，特别是眼泪，马里好像满腔的眼泪、满缸的眼泪，哗，倾心吐意，把所有的都倒给神，那种感觉，就是说，把最后一滴的那种感触、那种伤心的眼泪、那种痛苦，然后不知道该跟谁诉说也好，向神倾心吐意。哀歌往往是倾心吐意，所以他会很直白的把他心里面的各样难受的事情直接会跟神说。第四点，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你知道从第四节到第九节之间跟第一到第三节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话的对象。第一到第三节好像是一个旁观者啊，眷顾贫穷的有福了，因为他遭难的时候耶和华必帮助他，所以我是旁边在描绘一件事情，有一个眷顾别人的人，耶和华神在这里，我是在旁边的，而在描绘这种事情，这个蒙福的人就是耶和华。可是第四节开始是第一人称跟第二人称的，是诗歌的作者跟神说话了，所以这个是我，那是诗歌的作者了，他不是旁观者了。然后耶和华是你而不是他了。我曾说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了，他的名才消灭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然后这是第一小段，第二小段也是类似的，一切恨我的人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 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的身上，他一躺卧他不能再起来了，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我饭的也用脚踢我，你知道，所以他向神倾心吐意，所以他的对象是耶和华。那耶和华呢，在这边是你耶和华，而不是他，不是一个第三者。所以他承认什么呢？第四节说，因为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你，求你怜恤我，求你医治我。当看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心里会同意说，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所以我也会说，哇，我得罪了你。可是如果你注意到这整个诗篇的最后一节12节，你因我的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你会向神说，神啊，因我的纯正你会保守我。你大概不太敢，你说我是罪人，我得罪你啊，呀，我得罪你，但我纯正吗？啊，好像不太像啊。那矛盾在这里，这一个诗人当然在这里是大卫，他一方面第四节承认我得罪了你，可十二节他能够这么样大胆的说，因为我的纯正所以你会扶持我，好像是不是有点矛盾？他如果是纯正他不应该有罪，他有罪他就知道自己不纯正，这两个似乎摆不在一块，他摆在一块。那因此卖个关子，到最后我会讲为什么他说他是纯正，什么人可以在神面前自称是纯正的，可是又明明确知自己是有罪的。这就是大卫，这就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圣灵的光照中深深的知道我们是有罪性的，我们是得罪神的，在大事小事每一天所有的事情上我们会常常得罪神的，但不因此是我们失去在神面前要保持一个纯正的心。大卫犯过很多的罪，有些罪是你我可能也没有犯过的罪，可是他可以说因为我的纯正你要扶持我。大卫是与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他的软弱我们也会犯同样的软弱，可他能够在神面前说因我的纯正你会扶持我，我想我们也应该求神的恩典，让我们过一个在神面前是纯正的一个人，这样的心，然后因为这样子我可以有把握。十二节是说因为你纯正，我的纯正你扶持我，使我能够永远站在你的面前。第四节是虽然我得罪了你，但是为什么我敢说我能够相信你会怜恤我，你会医治我，是因为我的纯正。所以纯正这件事情跟我曾经得罪神两个未必是相对的两个东西。我得罪你的时候是因为我对我罪性的认识，我深深知道我是常常在许多事情上有点偏离了神，可能我的心愿意做一件事情，结果我会做了一件我不该做的事情，我心里也提醒我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做，可是我偏偏去做，我很想做的事情我没有做，那是罗马书第7章18节，我所愿意的善我偏偏不去做，我所不愿意我所知道的恶我偏偏又去做，诸此类。这个事情不但是信主之前我们会常常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基督徒我们一生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一直在与罪恶挣扎，我们每次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胜过走过，所以我承认我深深的相信我得罪了神，可是也因为我了解我的罪性，所以我知道我必须100%依靠神的恩典，所以因此承认自己有罪的人是同时承认我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胜过这个，我需要靠神的恩典，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是所谓虚心的人，邻里贫穷的人，他懂得依靠神的人，而懂得依靠神他跟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深深知道我离开神我就一无所有，离开神我就什么也做不到，我的心只能单单仰望主，这个单单仰望主这个心就叫做纯正。什么叫做我是纯正的人？ 我深深知道我的心我的眼睛只能单单的定准在耶稣基督身上，只有他是我的拯救。你的心摆对了，眼光摆对了，你就叫纯正的人，而不是我是完美的人。如果论完美，大卫不敢说我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凭这个神你要帮助我，你要救我。大卫不是这样一个人，他深深的了解，可他却能够很肯定的说，因为我的纯正你要保守我。所以承认有罪也因此调整我对神的跟神的关系，调整我对神的这种注视，单单的注视他，会使我有把握神可以保守我，连续我，医治我，引导我，扶持我，所有的一切从这里来的，因为我知道我单单仰望他。然后第五节开始他就开始提到了这些仇敌，他们是蛮诡诈的，他们用恶言的议论我，他们一方面议论我，又会来看我，可是看我不是探病的，他们好像在探消息，然后看完了回去就是说啊，我看他没救了没救了，哎呀完了，所以怀着恶意。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相信大卫大概没有得忧郁症，得忧郁症的人会有幻听，幻听就是以为别人都在说他，其实不是真的，这里不是幻听，是真的，那些人去看他说假话，心存奸恶，走到外面才说出来。那既然是这样，他在外面才说，那大卫在房间里他怎么知道的呢？他怎么知道别人在说他呢？不是幻听了，那当然神会让他知道就是了，或者话可能兜了一圈又回来了嘛。可能有人把话传回来说，哎，那天是不是有谁来看你？对啊，哦，他出去说了什么啊？他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啊，最后还是会回来的。对，天下什么事情没有被掩盖得住的。第七节，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所以第五节提到他们用恶言议论我，第七节交头接耳的议论我，这种议论都是代表一种负面的，一种恶意的，这种的批评论断的话。第八节说他们说他有怪病贴在他的身上，这个怪病这个字也是一个很怪的翻译，因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圣经中出现没有一两次，很特别的字，所以学者们真的是研究半天这个字该怎么翻。我也特别去看了一下所有的不同的英文版的圣经，所有的不同中文版的圣经，这个字怎么翻呢？都是怪怪的，这最后就是怪病，就这个字是什么字。但是大概可以了解的是，这个字呢跟一般他们在说恶魔那个字 evil 这个字有点关系的，所以有的英文版翻译就直接翻译成它是evil sickness， 就是好像恶魔带来的病啊。那King James 用的一个字呢，还有 NIV 用的一个字呢，也是用一个跟恶魔有关的一个字。那因此中文我想和合本在翻译的时候，他当然没有看到这个后面的新一点的英文版的翻译，他用 King James 英文还有希伯来语的时候，最后选择一个字就是怪病。那圣经中文的新译本就翻译成恶疾，就是一个一方面是说这个病很厉害了，恶疾就是哇好像治不了的病，一方面这个恶呢也的确跟 evil 就是邪恶或者说邪灵或者是魔鬼有点关系。所以也许如果要我翻的话呢，可能我会选择新译本用的那种恶疾，也许是一个不错的翻译，就是说一方面代表这个罪这个病很严重，严重到他说他不能起来了，他要死了，恶疾。一方面这个恶呢，罪恶跟疾病之间有某种的关系，好像这个疾病是从邪恶的力量来的。所以你大概了解这个字本身有除了这个病的严重性以外，似乎暗示着这个病的来源是来自于恶魔的一种攻击啊。那所以他这个病很严重，以至于他不能再起床了，也可能代表说既然有恶者的攻击，是不是代表神离开他了，相对的意思，隐含这个意思。所以因此这个议论，这些闲言闲语呢会产生的破坏力，暗示说他一定得罪神了，所以他才会有这个病。如果你生病了， 然后你生病以后，有些人本来来安慰你的，反而跟你一直说一种话，就是啊，赶快认罪悔改，你一定犯了什么大错了，上帝要罚你了，上帝让你得这个怪病。每个人都应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没有错，我们都需要求神洁净我们，没有错。可是不是所有的病都跟一个人犯罪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当你不知道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用这样的话好像要安慰他，其实你是伤口撒盐，你暗示你这个病跟你犯罪有关，赶快去认你的罪去。当时约伯三个朋友要去安慰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约伯呀，你为什么家破人亡啊，财产都没了，十个孩子都死了，你又生了这个怪病，赶快认罪，你没有偷看女孩子。约伯说没有，我以我眼睛立约从来不看，还说没有，狂妄，你还没有这个罪。约伯就那时候真的也是，他也是哭诉无门，冤枉啊，我所有的苦难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吗？他说我知道人的义，人的正义在神的面前就像一个破烂的衣服一样，人永远不可能在神面前称为义的，我知道这一点，但是你说是我做了天大的坏事，导致于我家破人亡，身遭疾病，我不服气，我一定要跟耶和华神面对面论理，给我一个说法。后来耶和华就露脸了，耶和华露脸了，约伯记三十八章，约伯你找我啊，你要给你一个说法呀，来啊，你先给我一个说法，河马力气哪里来的？我哪知道，我又不学动物学，天空的云怎么下雨的？我不学气象啊，对呀，你都不懂，你要我给你一个说法，你要我给你什么说法？所以最后约伯到最后快结束四十章的时候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暧昧不明呢？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暧昧不明呢？包括约伯自己，但也包括他三个朋友，越描越黑。这边去探望大卫的这些人，不一定是所谓的没有信仰的人，只是他的信仰可能把神看错了，或者描绘成另外一种形象，以至于让他是身心灵都受苦，他身体有疾病一件事情，可是他在探望他的人却是说这些话，好像还有一个奇怪的病，可能是神给他的疾病，然后他好不了了，像这类的话是格外让他受伤。但是最受伤的是什么？连我知己的朋友，第九节，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当然用脚踢我这个字我们中文都这样翻哈，英文翻的是有一点点暧昧的说法，就是这个人呢踢起他的膝盖，踢膝盖是干什么？那普通就是将膝盖一踢起来，好像钉你一个肚子一下或什么这个意思了，所以用脚踢我，他不一定是真的是用脚这样踹我，那这样的踢法，他只是他是膝盖这样踢起来，那很可能是有一点点踢我的动作，那不然我的朋友，我最亲密的朋友踢，好像把他膝盖顶起来，这什么意思呢？所以大部分是认为是有一点点伤害他踢他的意思，没有错。那如果是用在大卫身上，我说过的，大卫晚年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有提到，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的时候，其中大卫最亲密的、最重要的一个智囊团，跟他三四十年之久的，那人叫做亚西多佛，这个人跟从他的儿子亚撒龙，成为亚撒龙的头号军师。然后要设计怎么样来杀害大卫。那天大卫临时匆匆忙忙逃亡，因为听说亚撒龙叛变，而且已经离耶路撒冷很近的时候，大卫临时立刻出宫，甚至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圣经上记载说他是赤着脚上橄榄山，因为耶路撒冷中间隔着一个这个吉伦西，吉伦西的那边就是橄榄山，你知道克西玛丽园在山下，他就上了山，然后从这橄榄山的山坡就往北走，然后就准备逃亡，要过约旦河去了。他赤着脚逃亡的，所以你知道那个很匆忙的情况下，所以后来过了约旦河了。然后他过了约旦河的第二天，亚撒龙军队已经到了耶路撒冷，那你就知道从耶路撒冷到约旦河之间不要一天的路程就可以到。亚西多佛出了什么主意？ 亚西多佛告诉亚撒龙，你给我10,000兵，我立刻过河就把大卫跟他所有跟随一口气杀了，这样就免绝祸患。你再多留一点时间，他有时间，大卫可以招兵买马，你趁着他逃亡心里慌乱的时候，我立刻可以那个。所以你知道亚西多佛出这个主意实在是非常厉害的哦。当然我不多讲这个故事，最后的结果是大卫有另外一个朋友叫做户薛，也是他的军师之一，他本来要来跟随大卫，大卫说你老了，你不要跟我走，你留在耶路撒冷，你去亚撒龙那里去，假装做他的军师，替我出主意迫害亚西多佛，因为亚西多佛这个主意太厉害了。就果然户薛提了一个相反的主意，说哎，你别去打大卫，大卫现在好像这个熊啊，那个熊仔就是小熊被押走了，那个母熊会愤怒啊，现在你派兵去抓他，搞不好你打败，你只要打败一次你就完了，因为大卫跟他手下的勇士是所向无敌的，谁都知道现在他好像逃亡了，你只要输了一次民心就完了，所以你不要赶快去，两三天召集以色列所有的军队好好跟他打一个大决战。结果亚撒王居然听了户薛的主意，没有接受亚西多佛的主意，亚西多佛一听就知道输定了，所以亚西多佛立刻辞职回家上吊而死，自己吊死了。你就知道亚西多佛这个智谋是很厉害的，可是毕竟神比他厉害。可是当大卫听说亚西多佛跟了亚撒龙的时候，我看他心里凉了一大半截了，不但说哦，这下惨了，他最了解我大卫，而且他的智谋向来是非常的准。有些人说亚西多佛出什么主意就跟上帝给他的旨意一样，那这样一个人就跟着亚撒龙，一方面大卫知道这个以后的战争恐怕非常非常麻烦了，第二方面我想是让你伤心的，这个人跟我30-40年之久，居然在这个情况下背叛我，所以你就知道他是很伤心的。在这诗篇里面提到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13:18，当他提到他12个门徒之一的犹大要出卖他的时候，就是引用41:9，跟我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他用这个，因为犹大是耶稣招的12个使徒12个门徒当中的一个，但是结果是他出卖了耶稣，然后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他用亲嘴做记号把耶稣给卖了。对耶稣的感受就跟大卫的感受是一样，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说他的大卫或者说诗人他的属灵的光景心情的难受可以说到了最低谷的时候，是他的朋友他的知己也出卖他，所以因此到最后3节他向神发出一个呼求的时候，耶和华求你连续我，所以注意到10节跟4节两个是非常相似的哈。4节我曾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10节耶和华求你连续我，4节说医治我，10节说使我起来，意思是一样的哈。所以但是4节是中间这个哀歌的第一句话，10节是最后3节他向神发出祷告，而这个祷告的最后是带来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感谢的第一句话，从那的开始啊，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能够起来。起来就从病榻起来，因为他前面是说8节他躺卧了不能起来了，但是10节说耶和华让我起来，意思是从病床上起来，他可以恢复好报复他们。有2件事情可以让我们了解，当然在整个撒母耳记下提到大卫的晚年除他犯罪以外，然后亚撒龙的叛变有记载以外，似乎圣经上没有特别记载过大卫生病，没有特别提到，但是有几个地方好像间接的暗示他是身体不好，譬如说最后 大卫晚年的时候，最后几年，他们为他找了一个叫做非病侍妾，其实身上明显的记载，大卫没有跟这个侍妾，是一个年幼的女童，有任何性关系。他做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卫身体软弱，身体很冷，什么被子盖起来都不够软和，所以拿一个人当被子，那个女孩子是当他软身用的。一个人只有身体很虚弱的时候，真的是你怎么办？那么现在有什么电毯啊，有什么暖气，什么什么东西，以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拿人做这个电暖气这样。所以那个女孩子是做这个用的，但不是跟她有任何性关系的，跟女孩长得很漂亮。所以后来大卫死了以后，大卫有一个儿子，第四个儿子曾经要求要把那一个侍妾送给他做他老婆，因此所罗门杀了那个哥哥。这是我父亲的侍妾，虽然他跟我父亲没有任何性关系，名分上他是我父亲的妻子，你敢要我父亲的妻子？所以那个第四个大卫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所罗门的哥哥，就被杀了。所以你就知道他一定身体不是很健康嘛，所以他有这种情况，所以暗示晚年大卫的身体不好。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一个暗示，亚撒龙叛变之前好几年，亚撒龙虚情假意的在耶路撒冷城门口，每次有人来城里面，以前的那种君王，尤其大卫做王的时候是没有架子的，而且非常平民化，所以因此很多人来找大卫陈情的时候，大卫都会接见，然后处理他们一些冤屈的事情。所亚撒龙呢就虚情假意在耶路撒冷城门口，任何人要探望大卫，大卫王的时候，亚撒龙就挡着道，有什么事？什么事？你要找我爸爸啊？什么事？有什么冤情啊？你跟我讲，跟我讲，我能解决，帮你解决。你知道我爸爸，哎呀，现在没不太理事情了。总而言之，他把他拦了，然后把那事情解决了。所以人心为什么趋向于亚撒龙？哎呀，他真好哎，他体贴百姓哎。那为什么？这暗示好像大卫不太管事儿了，好像不太接受人民的这种申冤了。是他真的不这么做呢？是被亚撒龙拦住了？还是他真的不太去接受人民的诉冤呢？如果是的话呢，一个可能性就是大卫生病了，身体不好，他不能像以前体力很好的时候可以一直不断的做这些事情。而那时候是大卫是六十几岁了，大卫七十岁死了，所以他晚年的十来年当中是可能他有些身体软弱的时候，这些是暗示。那这些背景，因此缠绵病床很久，那很多人觉得他好不了，以至于到最后亚撒龙胆敢叛变的时候，也就是趁着他父亲身体情况也不好的时候，因此他求神医治我，让我起来。那报复什么意思啊？从人的角度，人是不应该报复报仇，耶稣的教导是要爱仇敌。可是你要知道，当大卫写诗篇的时候，作为圣经的一个正典当中，当大卫写诗篇的时候，大卫不是以大卫王的身份来写的，既然留在圣经里，就有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是站在神的地位上来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的。因此为什么他说要报复呢？就是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在圣经当中多处提到一件事情，包括耶稣在犹太人公会当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和指控的时候，耶稣做什么？耶稣一言不答，他只是把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交给神，交给耶和华去处理，相信神会给他一个公道，那神就会有他的报应。所以因此当他说要报复他们的时候，不一定是大卫亲手执行这个报复，但代表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其实在大卫的身上他做了什么？大卫要死的时候交代所罗门王几件事情。有一个人是便雅悯支派的，当时大卫逃亡的时候 赤脚上了橄榄山的时候，那个人跟在旁边不断的咒骂大卫，拿石头要丢给大卫，然后去死吧去死吧，你是要死狗什么东西。那周围的勇士准备把那个人就杀了，大卫说别动，耶和华透过他来责备我，所以没有动手。后来大卫回来做王了，那个人赶快求饶，哎呀那时候胡言乱语啊，哎呀你不要去讲啊什么的。大卫说我不会杀你的， OK， 今天我是蒙恩的时候。可是大卫要死的时候，他告诉所罗门王，你不要以为这个人没有罪啊，我有生之年我不会报复的，但在公义的神面前，他的罪啊，他是咒诅神的受膏者，所以呢你自己看着办。他们也要所罗门做什么，所罗门就告诉那个人说，好，你当年怎么咒骂我的父亲，他是受膏者弥赛亚，你敢咒骂神的受膏者，你只能咒骂耶和华，不过呢你只要不离开耶路撒冷一步，你性命得保存，你只要离开耶路撒冷，那就是你死的那一天。哎，好多年以后，这个人讲了没事了没事了，有一天他的一个奴仆跑了，别人告诉他说啊，奴仆跑到哪里去，他这个人呢就立刻出城把他奴仆抓回来了，等他一回城，所有人就抓着他了。你记得我跟你说的吗？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一生平安。你知道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平安之城，你离开了你就不平安了，你死定了，杀了。这是不是一种报复呢？是。但是大卫没有亲手报复，所罗门也没有任意的就杀了这个人，神还是公义的。所以诸如此类，报复不是基于私怨而产生的，也不站在个人的立场，而是站在一个神的公义的角度来说，大卫可以发出这样祷告，去让我起来，好让我施展神的公义来报应他们。报应就是有罪的不会当成无罪，这样轻易的释放，神就是公义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必须有感恩的心，因为以我们得罪神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可能蒙恩的，所以是感恩，但神仍然是公义的，是轻慢不得的。十一节，因我的仇敌不得再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因为仇敌不能夸胜，相反呢，你帮助我，使我能够得胜，所以我知道你是眷顾我，喜爱我的。事实上，当时后来他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那一场决定性的战争，从人的角度来说，大卫赢的机会不大，因为亚沙龙几乎是召集了全以色列的兵马，那个人数身上没有描绘这个兵力的比例差多少，但是我相信是相当悬殊的。可是那一场战争当中，不但大获全胜，而且亚沙龙死了，死的情况下也很特别。亚沙龙在战乱当中逃走的时候，逃到树林里去，亚沙龙有一头非常漂亮的头发，他说他每几年剪一次头发，这个头发剪下来我忘记了几百色克勒是要怎么算，总而言之他头发有好几磅重，他只是剪头发，他不是剃光头，他看完还长了稍微剪修剪一下，剪下来头发就几磅。哇靠，他的头发是非常引以为荣，他的头发是全国有名的。那天逃亡的时候，就头发把他害死了，因为他逃走，他骑一只驴子走的时候呢，经过树林，那树林你知道树林就是树林，很多树枝，就树枝就缠住他的头发，他大概是像洗发精的广告一样，头发飞扬，就呼，树枝就把压伤的头发这样抓住了，结果呢，下面的驴就走了，这听着像小说一样，驴子就走了，然后亚沙龙被吊在树上，他头发这样绑住他了，以至于约押大卫的元帅，他的下面的手下的兵说，约押赶快来，亚沙龙被吊在树上了。 可是大卫曾经宣布，也告诉他的主将，碰到我的儿子亚沙龙，这个少年人，意思说40岁以下的了，宽待他，意思说别杀他。约押说，今天这个时候再不抓住的话，管大卫怎么说的，一枪就把大亚沙龙就杀死了。就亚沙龙是这样死的，死的不是战场上这样死的，就是一个漂亮的头发掉在树上，然后就这样杀掉。所以换句话说，整个圣经要描述就是说，在神的手中你可以逃过人，你逃不过神的。所以那天亚沙龙是这样结束的，因为漂亮的头发掉在树上，然后根本毫无反抗余地，所以是这样死了，神的报应。所以大卫说，敌人不能向我夸胜，因此我知道你仍然是爱我的。最后一句话，因我的纯正你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那我刚才已经解释了什么叫做纯正，英文把它翻译成叫 integrity， integrity。纯正并不代表一个人的毫无瑕疵。那保罗呢，在提摩太前书还有很多地方常常用这样一个字，是形容说我的良心无愧，无愧的良心。一个人一生良心无愧，哦，这是不太容易吧。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心是对准了你，虽然我知道当我对准你的时候，我的行动本身仍然可能有偏差，有得罪神的时候，但神你知道我的心是向着你的，这叫做心理纯正。那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自己的罪性和软弱，有的时候当他在心里是向着神的时候，他只要一疏忽或者好像忽略神跟他的关系，或者说他在某些事情上他会偏差的时候，他可能会犯一个很严重的罪，他知道自己的罪行，所以他需要自己不断的来依靠神的恩典，所以他会不断的常常去修正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他的眼睛必须向着神，他不能偏离，他一偏离的时候，他随时可能会摔跤，随时可能会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因此他不断去修正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人叫做纯正。所以大卫他有时候我们中文翻译成不一定翻译成纯正，有时候翻译成纯全，譬如诗篇26篇是很典型的大卫的一个诗歌，诗篇26篇也是大卫的诗。第一点，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唯有依靠耶和华并不动摇。我行事纯全，所以你要为我伸冤，神为什么要为你伸冤，除非你行事纯全，除非你心向着神，否则神为什么一定要替你伸冤，神为什么会成为你的依靠，一定要帮助你，因为你是纯全的。所以大卫说，我向来行事纯全。11节，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连续我。再一次他求神的救赎和连续的信心基础是因为我行事纯全，他有这样的一个心。虽然我说过他犯过淫乱的罪，犯过借刀杀人的罪，但他知道他的罪行，但同时他为什么变成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因为一个真正纯全的人，即使他犯了罪，当先知拿单一责备他的时候，大卫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得罪耶和华了。那扫罗王呢，这个撒母耳去责备他说，扫罗你做了什么事，那扫罗就一大堆的解释，我是有这个好处，我是这样子的，最后他说啊，是我得罪神了，最后才是得罪神啊。他是很多辩解之后，所以他不是真正的悔改。那他说我得罪神的时候，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撒母耳跟我去接见群众吧，我们上天安门门口去群众大会，是为了这个要押撒母耳跟他去的。撒母耳不肯，他就硬拉着撒母耳接见群众，就拉扯之间，撒母耳穿着以弗德就是那个祭司袍撕破了。撒母耳跟他说， 从今天开始，耶和华与你一刀两断，正如这个衣服一样。扫罗就完了。所以扫罗不是纯正的人，他心不向着神，所以受责备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立刻不一样。大卫合神心意的人，他是纯正的人，他一受责备的时候他立刻一个反应，我得罪耶和华。所以纯正不代表一生是无瑕疵的、零缺点的，是他跟神有个正确的关系，也因为有这个关系，他有信心能够大胆的祈求神的怜悯、神的帮助。所以也是在这样光景和信心的基础之下，他才能够说，因为我的纯正，你会扶持我，让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那意思就是说，跟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不能改变的关系。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跟耶和华永远与我同在，只是同板的两面而已嘛。那耶和华永远与我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神永远与我同在。我想这是基督徒我们所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个。所以这首诗篇是用这样来结束的。那十三节当我说过是一个颂咏，是每一卷最后结束的颂咏都是类似的。这一卷的结束是如此，第二卷结束的72篇19节，第三卷的89篇52节，第四卷106篇第48节，几乎类似一样，结束都是阿们阿们，双重的诚心所愿。所以整个诗篇里面给我们学到了几个简单的属灵的教训，再重复一下。第一，耶稣说的，连续得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随时注意看我们周围的，不管教会里面的、教会外面的、社会上的，有需要去关怀帮助的弱势群体，也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去来帮助他们，最有效的帮助他们。那这样的一个人会蒙神的连续，所以我们有把握神会来保守我们、扶持我们、拯救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难免有的时候别人的恶意重伤，可能来自于亲友、来自于同事、同学、周围的人、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可能会发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冤屈，就是说我明明没有这样做，我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他把我说成这个样子。那有时候你真的会求告无门，因为谣言一散出去的时候，好像覆水难收，那水一拨出去就拨出去了。那你说啊、那说话了最后跟你说啊，对不起啦，我那边那随便讲两句话，可是已经讲出去啦，我要怎么样昭告天下？不可能。那我们怎么办？我觉得我们要学习仰望神，神是公义的神。那所以神会有他的方式来处理，神是按公义审判人的神，他会为我们辩明。但我当然还是必须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我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是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求圣灵光照。可能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是有的，但是很可能是被别人夸张了，或者是扭曲了，以至于情况变得更糟糕。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最后我们申诉的对象是神而不是人，你不可能从人那里得到最后的公平公正的一个审判或回应，但神是可以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竭力保守我们像大卫一样说心中的纯正或者是纯全。当然并不等于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是立志行善，但是一方面深知自己的软弱，因此我们更投身在神的恩典之下依靠神，但也存着敬畏神的心，保持跟神正确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一旦可能有偏差的时候，不管是透过别人，或者自己读圣经，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神可能一点就立刻发现，有一件事情可能我做的不对，说的不对，或者我的想法不对，或者一些意念。那我想这样是保持我们在神面前像大卫一样说，我立志行事纯全。那我想这样的心智蒙神的恩典，神会保守，会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求